我们的主是第一个出手的馆子，感谢主。这个生命已经在你里面，在我里面。这个生命当初在地上是怎么出现，怎么从摇篮最后达到宝座？今天同样的一条道路，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大过主人。感谢主，赎金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愿靠着主的恩典。 我们能一步一步的更往前去。做婴孩是可爱的，没有比婴孩更宝贵，没有比婴孩更可爱。那个时光是最美丽的时光，但是没有一个人一生做婴孩的。弟兄姊妹，传福音实在是很重要的，得灵魂实在是很重要的。但是弟兄姊妹，生下来的目的是为着。 我们能长大，有的人只会生孩子，不会养孩子。如果是神的旨意要我们生孩子，一定要我们养孩子。这个孩子要长大成人的。所以弟兄姊妹，33年是个什么样的岁月呢？33年是把一个幼稚的保罗反对神与神的旨意相对抗的对立的那个保罗，到了最后。 他能与神的旨意和谐，没有争执，这是何等的稀奇！如果这是主在保罗身上所行的神迹，感谢主。同样的一位神要在你身上，在我身上来完成他的神迹。所以我们要从保罗的春夏秋冬，我们来看在不同的阶段里面，圣灵怎么带领他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已经看过了，对于一个出生的婴孩，神对我们带领是很清清楚楚、明白的、指名道姓的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我想最少我们昨天晚上看见，最少4方面神的旨意是最少有4次圣经很明显的、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连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很明显的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要我们相信他得永生不至如此。凡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主的，他一个都不失落。而且到末日要叫他复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盼望。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也不怕遭害。 因为我们所经过是死亡阴影的幽谷，不是死亡的幽谷。死亡的幽谷是我们的主经过，没有第二个人经过，但是他冲破了死亡。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最多是从死亡的阴影经过，因为末日他要叫我们复活。狗能够伤人。 狗的影子不会伤人，死亡能伤人，多少人受了他的伤害，死亡的阴影不会伤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从人生经过，虽然有惊风骇浪，你我为什么能够得着安息？因为什么我们有平安？然后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所以在我里面有平安。没有的，主的话是说。 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胜过了世界。我们的平安从哪里来的？不是自我安慰，不是 阿 Q 精神。我们的平安从哪里来的？我们的平安乃是根据神坚定不移的旨意。他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个钉痕的时候要保守我们。 还有神创造大能的时候，也要保守我们。我们是在宇宙中最伟大的一双手里面，没有人比我们更可靠，没有人比我们更平安、更安全。千人可以倒在我们右边，万人可以倒在我们的左边，这灾却不临到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是蒙了何等的人。 神给我们看见他的旨意，他的旨意要拯救我们，他的旨意要找我们从把我们从沮丧里面拯救出来。许多时候我们太相信心理辅导了，许多时候我们太相信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一些东西，你忘记了神的旨意。你明白，你应该清楚明白神的旨意。弟兄姊妹，当然神的启示有特殊的，有自然的，心理辅导有它的用处，但是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特殊的启示乃是借着他的话，而特殊启示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能够心安，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他的恩典，我们凭着他的旨意，我们能走完这条道路。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聚会结束以前有个很深的印象，全世界最平安的地方是神的旨意。什么时候你离开神的旨意，最危险最安全的地方是最危险的。什么时候你在神的旨意里面，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有一位弟兄叫 Livingston， 他是一个伟大的，是一个伟大的传教士，神从英国把他打发到非洲去。有一次他被几个狮子围追赶，他没有办法，他就爬到一棵树上去，但那个不是很高大的树，那个树是很小很小的树。他告诉我们说，那仅他那个树大的一个地步，仅仅的叫他能够躲去那些狮子的威胁，狮子在那里摇那棵树。而且他告诉我们说，几头狮子围攻他的时候，在树上他能感觉着这个狮子这个张开喉咙的时候所发出来的热气，他能感觉得到。但他告诉我们说，那个晚上是最美好的晚上，也是最安全的晚上。他为我们，他做见证说，他说我宁可在非洲，在那个被狮子围困的那个小树上，如果我是在神的旨意当中，那是最安全的。我宁可在神的旨意当中，而同时又在非洲的那个小树上。他是胜于我在英国，我却不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弟兄，什么叫做祸，什么叫做福？在神的旨意当中，祸也是福；不在神的旨意当中，福也是祸。我们到底追求什么？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是非常非常重要。感谢主，讲到神的旨意，不需要你看，神没有留给我们太多想象的空间，他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像音信称一样，像我们得救的稳固一样。你看这些不能含糊的，不是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可以。我们昨天看过的四处的神，你只有一个解释，你不可能有第二个解释。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当我们在婴孩的阶段，神的话是那么清楚的，没有转动的婴孩。那如果我们靠主的恩典，现在我们到了夏天，我们进到了少年的阶段，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那么在那些书信里面，现在我们看他怎么告诉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现在不是家庭的环境，现在生命长大了，现在背着书包上学去，现在我们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当你刚刚蒙恩得救了，就要相信主得救了，因此一切都是恩典。但等到我们慢慢长大的时候，你看主有个呼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姊妹，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就是背着书包上学去，是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基督的学校。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圣经告诉我们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若是被成全以后，要像先生一样。这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说，如果进到学校里面，基督的学校里面，那结果什么？ 先生如何，我们也要像他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乃是指说生命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现在他需要 discipline， 现在需要管教。这棵树本来经过一段时间往这边长，那么现在需要矫正。所以你到了基督的学校，弟兄姊妹，你要背着你的十字，要舍己背着十字架，让十字架不止拯救你，也让十字架来矫正你。许多人只知道十字架的救赎，许多人不知道十字架的矫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来到了基督的学校，我们要问说，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学习什么呢？感谢主，到了在第一个阶段，你看见圣灵很明显的指名道姓的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到了第二个阶段，圣灵做同样的事。第三个阶段，圣灵做同样的事。虽然我们这一次没有时间把所有的都读过，但是弟兄姊妹，我只要举一个给大家一点的例子，我想主就能开我们的眼睛，很清楚的。现在还有一个地方很清楚，你不需要太多太多的解释，你不需要太多太多想象的空间，你会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不要忘记，现在你已经在基督的学校了，现在你的领会力和从前不一样。从前因着我们没有，因着我们不能领向抽象的东西，所以你看见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里神的旨意，哪里是神的旨意。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懂得归纳，现在我们懂得综合，现在我们懂得分析，现在我们懂得几何，现在我们懂得代数，现在我们懂得微积分，这个通通是在学校里面学的。现在神对我们说话不是零碎的，不是这里一点，不是那里一点。不错，父亲对儿女是叮咛，是吩咐，是安慰，是鼓励，这里一句那里一句。你上街要小心，开车要小心，你的速度要慢一点。弟兄姊妹，被警察抓是小事，但是生命是大事。你看父亲千嘱咐万嘱咐千叮咛万叮咛，这是父亲的心，这是母亲的心。但如果你到学校里面，现在神的话不是零零碎碎的，现在神的话是有系统的，现在神的话是满有智慧的。神的话就是 Logos， Logos 是长篇大论的话。神的话就好像神的宇宙一样，神有两个画廊，一个画廊是一个宇宙，另外一个画廊就是这本圣经。所以牛顿他曾经说，他说一个读科学的人，换句话说真的读神宇宙的人，他要两样东西。哪两样东西呢？他要发现宇宙的简洁性，还有它的一致性 simplicity， 还有就是 unity。他说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你是一样，跟你神的话就像整个宇宙一样。所以根据我们所得到的资料，其实牛顿他在物理上著作留下来论述的字数远赶不上他在圣经上研究所留下来的字数要多。他是在两个神的画廊里面，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我真的读圣经的话，特别圣经中的预言，你发现同样是两件事，一个是简洁性，一个是一致性 simplicity， 还有是 unity。 因为创造宇宙的那一位就是启示圣经的这一位。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不只是个图书馆，整个宇宙就是图书馆。所以当你来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你又问的时候，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里一句那里一句，等到你生命慢慢长大的时候，现在不了，现在你看神是有系统的对我们说话，他要告诉我们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我们非常熟悉一段圣经，是28节，罗马书第八章第28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喜欢这些圣经，而且我们就读到这里就完了，不光读完了然后现买现卖。我们到了是这个到了这个医院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一个弟兄病了，我们就背这段圣经给他听。那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读圣经最大最大的难处是断章取义，这个是我们断章取义最大的障碍。一个人会不会读圣经，你看他怎么读那一段圣经你就清楚了。弟兄姊妹，一个习惯断章取义的人，你看见他就是刚才这一段就完了。所以有人说，你看很稀奇啊，这一段话就是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看这不是中国的一句古训吗？所以在圣经里面都能找到这句话。所以你真的看有的弟兄得了这个圣经的帮助，比方说有一天他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车子被偷走了啊，非常的纳闷，过了一个礼拜以后，然后他做见证，然后做见证他怎么说，他说感谢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不是那个被丢走，如果不是被人偷走的话，那这个礼拜主不会给我一部新的车子。那弟兄姊妹，许多人读这一段圣经，很明显就是告诉我们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弟兄姊妹，我没有说这是错，就像我们弟兄说的，历史的片段好像仇敌得胜，历史的整体是神得胜。许多时候你只看一个战役，你觉得好像神打了败仗，但如果你看整个的战争，最后你看见得胜是属于我们的主的。那今天的难处在哪里？今天难处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只取它的片段，但是不要忘记你现在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如果你还幼嫩的时候没有问题，每一句话都能安慰你，但现在神是完整的对你说话，是那位创造宇宙的神对我们说话，他是有智慧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当要知道主的话是怎么说的。不错，这里是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这里晓得，因为在26节有一个不晓得，很多的人把不晓得丢掉了，然后要晓得，难怪他不晓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节圣经，他晓得还是不晓得，原因在哪里呢？28节的晓得是根据26节的不晓得，28节他晓得的原因是因为26节他不晓得。那不光如此，在这个以前有三声的叹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受造之物等候神的种子显下来。那么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弟兄姊妹，在1970，我如果忘记，大概应该1970年，快1980年代的时候，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听见从仪器里面听见万物叹息的声音。在英国有一班的学者，特别是做天文的那班学者，他们呢有一天终于呢从仪器里面得到信号，而且那个信号是非常有这个间歇性，就是说过一段一阵来个声音，过了一阵来了个声音。那起初他们非常兴奋，因为他们想说我们终于和小绿人连上线，因为他们相信说这个宇宙中一定有些小绿人，有外太空外星人，那我们终于和他们连上线，所以起头是一阵兴奋。但是最后才发现，事实上呢，是从科学仪器里面证明告诉我们说，保罗就在公元前他的那个时候告诉我们说，万物受造主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怎么说呢？后来才晓得说，事实上啊，那个不是小绿人发出来的。原来呢，这个宇宙中有许多很大的星球，这个星球等到它快走完它一生的路程，到了最尾声的时候，结果这个大的星球慢慢就缩水了，就好像我们这个人到了一定年龄就缩起来了， 本来又高又大，到了一定年龄慢慢缩起来了。那么等到最后缩成一种的心，叫做中子心的时候，然后这个中子心呢，会发出一种的信号，那种信号是每隔一下子来一下，每隔一下子来一下子，就像什么呢？就像叹息的声音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万物受造之物是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为什么败坏的辖制？你看，不管这个星球从前多么辉煌，最后要走到它最后的一个阶段，最后的一个阶段就是中子星啊。到了中子星的时候，到时候他告诉全世界的人，告诉全宇宙的人说，现在我是在走这最后的一段的路。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中子星的叹息。中子星的叹息乃是代表整个宇宙的叹息，但是这个不光是一生的叹息。圣经告诉我们说，连我们这些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为什么？虽然我们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还等候我们的身体得赎。今天里面的人是一天心思一天，但是根据保罗，我们外面的人已经朽坏一天。那弟兄姊妹，难道我们的主他的救恩不完全吗？我们的主救恩是完全的，所以第一次主来是为着我们的救恩，主第二次来也是为着我们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许多人只知道主耶稣第一次来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们把主耶稣第二次来把它取消掉了。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做，就证明主的救恩不完全。主的救恩是完全的，所以到了有一天，我们要脱离败坏的辖制，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要穿上荣耀的身体，那叫做身体得赎。到了那一天，我们要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今天我们仍旧叹息，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活得越久，慢慢你发现你的脖子慢慢松了，不光松了，有的人像火鸡脖子一样。那弟兄姊妹，你看见火鸡脖子，你一定是一生的叹息。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有盼望的一般人。所以一个老仆人呢，有人向他要照片，然后呢，他给了他照片，然后他就写封回信，他说你要这个照片太早了一点，你再晚一点点，我要给你一张比这个更好看的照片。他是指着他穿上那个荣耀的身体那个时候的照片。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不，这里有三声的叹息。在不晓得晓得在这个在晓得以前有一个背景，我们要知道圣灵为什么说这些话。所以你看见不光是万物叹息，而且我们也在那里叹息。那么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是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叹息，因为美中不足。为什么美中不足？我们自从蒙恩得救以后，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本来这个地没有可留恋的，但自从你蒙恩得救以后，每一朵花每一个景色和从前就不一样，这个世界变成更可爱，因为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活，今天因着主的恩典，你愿意在地上服侍主更久一点。所以本来地上应该是不可留恋的，但是因为现在在地就像在天堂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总是希望说，如果能为主做见证更好。有一个老姊妹，她活了103岁，人家问她，你为什么活这么长呢？你开始为什么留你在地上那么长呢？她说，主留我在地上103岁是叫我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我们觉得时间短，因为我们觉得太短暂。短短的时间我们怎么明白神的话呢？短短的时间我们怎能服侍我们的主服侍的好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所以我们为什么叹息呢？叹息就是这个时间太短暂，叹息就是给我们看见说，你看慢慢的我们这个要衰老，慢慢的我们仍旧浮在辖制底下。所以不光万物叹息，还有呢，我们也叹息。叹息就是告诉我们说，主的恩典实在是丰富，主救了我们，他第一次来救了我们。但是这个叹息就叫我们想到主，我们能够等主第二次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这里的叹息是有积极目的的，这样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灵叹息。圣灵叹息就证明说，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有一个原因叹息的。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讲，我们有吃有住，有喜乐，有车子，有洋房，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像乖宝宝一样，没有忧虑。弟兄姊妹，主实在爱我们，把这些都赐给我们。但是如果这样，为什么圣灵要叹息？叹息就证明背后有个标准，叹息证明背后有个旨意。什么时候我们达不到那个旨意，因此不是你叹息，是圣灵叹息。弟兄姊妹，你看等到孩子大了以后，当然他们远走高飞，这个父母的连遥控都不大可能，但是他们还是远远观察。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见孩子很好，他们很得安慰，有的时候也犯了些错，你怎么办？你有可奈何吗？现在你不能像小的拿着鞭子在后面追，不行了。你有的时候只能一声的叹息，你能怎样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像鸽子一样，鸽子从来不生气，从来不发怒的，鸽子就会哀鸣。所以弟兄姊妹，圣灵说不要叫圣灵担忧，圣灵不会发怒，但圣灵会担忧，圣灵会叹息。当圣灵深深的叹息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接受暗示的话，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我们不需要别人指着我们点着我们。弟兄姊妹，不需要，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你对你自己属灵的光景满意吗？你蒙恩得救了那么久了，主给我们那么多时间，主给我们最好的光阴，主也给我们最好的头脑。主说不要爱世界，但是我们是怎么来跟随主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讲到万事互相效力以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通通放在后面，我们才能懂得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好了，我们把这些话讲清楚以后，现在我们来看，在晓得以前有一个不晓得。那么第26节怎么说呢？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弟兄姊妹，是从不晓得开始的，而且是从不晓得祷告开始的。那么弟兄姊妹，你说怎么我们会不晓得祷告呢？你如果真的学会祷告的功课，你发现祷告是最简单的功课，也是最难的功课。特别到了有一天，如果你真的明白，你真的知道怎么祷告，结果你发现你越来越不会祷告。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感觉到你越来越不会祷告，证明你已经长进了，证明主已经把你从婴孩的阶段已经带到了少年的阶段。为什么呢？因为证明这些你学过祷告的功课，但到了有一天他发现我不行，到了一天他看见我根本不会祷告，到一天他发现我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许多时候我们是根据我们的厉害来祷告的。我们要的什么？我们要的是福。我们要躲开的什么？我们要躲开的是祸。人生无非是祸或者是福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当然要福，我们不要祸。但是问题迟早一天我们要问，什么是福，什么是祸？你会解释吗？你以为是福的，结果是祸；你以为是祸的，结果是福。 稀奇不稀奇？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定说有一对弟兄姊妹，孩子女儿慢慢长大了，那么现在呢，他真的为女儿祷告，巴不得女儿能够见到白马王子，然后两个人携手走到地毯的那一端，这做父母的都是这样的心愿。所以两个人就祷告，你看见吗？他们不是光是东跑西跑，光是东捡鸳鸯谱西捡西点，不是的，他们是真的认真祷告。他们两个祷告说，主啊，巴不得你能够为我的女儿找到白马王子。结果主听了个祷告，哎，白马王子终于出现了。但是白马王子出现了，那么这两个人怎么可能在一起？他们两个更热心祷告，那么想求主用各种的方法叫他们能够在一起，结果不也听他们祷告，两个不可能在一起，结果两个在一起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好不好？真是好，因为觉得主啊，我们现在对这个我们觉得这个一定是你旨意，求你成全这件事。所以我们知道在结婚，在这个所以这个刚刚结婚，就是这个刚刚结婚的时候，有一句话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丈母娘看女婿啊，是越看越有趣。那么你的确觉得，你看这个实实在在是主祝福的婚姻。但是弟兄姊妹，两个人在不同的屋檐底下长大，然后你把这两个人忽然放在一起，那弟兄姊妹，许多事是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认识这个白马王子，也许外面他是白马王子，里面我们不知道。所以等到结了婚以后，是谁做这个实验？不是你做实验，你只是祷告，是你女儿做实验。等到女儿经过实验室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过了一段时候，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气。本来是人有趣，现在被人有气。那请问弟兄姊妹，现在你要问，你当初祷告是对还是错？你说好说歹，好歹你把圣经里面所有的应许通通背会了。我记得我们从前考大学就这样，考大学神一定要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有几个弟兄姊妹天天祷告，刮风台下雨都不敢不去，因为圣经说你要不住的祷告，意思就是如果你祷告停的话，那么你因为你台风天不去，谁说因为你没有照着我的话他就不听了。所以你看什么我们都办到了，还有注重罪灭神不听，所以我们什么罪都认清楚了。但是经过一年祷告，我们那个祷告的人没有一个考取大学的。这样子呢，那你要问说，难道我们祷告错没有？就是你看见没有，我们许多时候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得到了一个方法，好像我们把神团团围住，我们觉得我们那几个人真是厉害，把我们的主左也围住，右也围住，团团的围住了，结果没有想到神坐直升飞机走掉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清楚，今天不是今天的发布，你的方法没有用的，方法可以有帮助，但是方法不是绝对的用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祷告，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多么强烈，我们多么强烈，就像西西家祷告一样，他那个祷告流眼泪的祷告，神给他另外15年。现在你回过头去问，到底西西家多活15年好呢，还是少活15年好？弟兄姊妹，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就是因为多活出来的15年。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不要我们以为好的就是好，不要以为我们坏的就是坏，是福是祸我们不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因为我们看不远嘛。等到有一天我们回过头，你回过头才明白，我们每个人都是回头的亮光，以前更看不见，回过头大家都看见了。那你回过头的时候，因为怎么就像我们曾经爬过摩西山一样，那个晚上是黑夜的，怎么也看不见，等到回过头，我们回过头看那个原来那个路，我们才明白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才知道为什么神给我们那个苦难，因为神给我们那个苦难，叫我们躲去一个更大的苦难。神怎么爱我们，我们看不清楚，我们说神啊，你一定要把这个苦难，求你高抬贵手，把这个苦难挪走。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稀奇不稀奇？有的时候啊，苦难临到我们，我们常常问说，为什么是我呢？如果主今天给你每朝100万，你会不会说为什么是我呢？你不会的。但是呢，经历一点的苦难，你一定说为什么是我？但是弟兄姊妹，那一次的苦难是化妆的祝福， 就是因为神给了你那个苦难，叫你跟我去另外一个更大的苦难。弟兄姊妹，我们看不远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死，什么是活，所以我们但不晓得怎样祷告。那感谢主，我们只好投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学会了把我们自己交给圣灵，那么感谢主，圣灵就 take over， 圣灵就拿过来，他就为我们祷告，他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他根据什么？你如果读下去的话，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的弟兄姊妹，鉴察人心就是我们的神，他晓得圣灵的意思，圣灵的意思就是神的旨意。圣灵为什么叹息？根据圣灵给我们的标准，我们不及格的。虽然我们有平安，虽然我们有祝福，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恩典，这都是主给我们的，感谢主，这实在太好了。但是弟兄姊妹，圣灵为我们祷告是用叹息为我们祷告的。但是不止如此，他祷告不是根据我们需要，不是。许多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但是主知道说，好像目前这个身体更能够帮助我们，所以祷告三次，神没有把保罗身上的刺挪走。因为圣灵的祷告不是根据你和我的需要，圣灵乃是根据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那现在我们要问，神的旨意是什么？这就是下面的回答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这个断章取义的结果，你看你根本是十万八千里，万物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是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的。然后现在怎么样？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才晓得，我们晓得是因为前面有个不晓得，你学会了不晓得，你现在才会晓得。那么弟兄姊妹，圣灵不祷告可以，圣灵一祷告一定有事情发生的。所以在我们身上所有发生的事情是圣灵祷告的结果。你知道有一个得着这个马丁路德帮助很多的一个弟兄，他就告诉马丁路德，他说很稀奇，最近我的路一直是不顺利，一直是不顺利。然后他就问他说，那你最近是怎么祷告的呢？他说，我最近祷告说，主啊，但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那路德说，马丁路德说，没有错，这就是你的祷告，主听了你祷告。现在因为主听了你的祷告，弟兄姊妹，现在主照着他的旨意在你身上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万事互相效力，不要忘记。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想到忽然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我们所说的好像有 accident， 好像偶然发生一件什么事情，不是。你根据前后文，你知道说我们所发生的事是圣灵为你我祷告的结果。因为圣灵他是根据神的旨意，为着我们能达到神的旨意，他为我们祷告的。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很明显的。所以现在你清楚说，万事互相效力。来了一阵东风，来了一阵南风，来了一阵北风，来了一阵西风，甚至于东西南北风一起吹，全风，不管什么风，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风是怎么兴起的？这个风是圣灵祷告的结果。所以基督徒没有 accident， 基督徒有 incident。所有发生的事情，弟兄姊妹，你不是把自己奉献给主吗？你说你说说的，我们主是认真的。你说完了，你忘记的，我们主还记得。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你不愿意奉献，你不要奉献。你不能说说的，对人你可以说说，对人你可以敷衍，你不能敷衍神。神是认真的。什么时候你把自己奉献给主，你说主啊，我不晓得怎样祷告，圣灵拿过去了。不要忘记，圣灵一拿过去，不是根据我们的需要，不是根据我们的愿望，是根据神的愿望。因为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旨意的， 那个旨意你我要明白，我们要知道神对我们的盼望是什么，神对我们的期许是什么，这一点我讲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万事都开始互相效力了。为什么叫爱神的得益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爱神，如果把自己奉献给你，现在让圣灵为我们祷告的话，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一为我们祈求，结果万事就互相效力，所有环境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很多事情就发生了，其中也许包括人生的风波，不知道什么样事情。圣灵说是叫爱神人的益处，得什么益处呢？你要读下去才行。我们读这段圣经，忘了前面也忘了后面，前面有三个叹息，前面还有个不晓得，现在才晓得。那么晓得以后呢，有的人到了爱神的得益处就停住了。圣经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神的话的，所以我在说，现在你是来到了基督的学校，现在神的话是充满逻辑的，神的话不会讲了前面忘掉后面，或者讲了后面忘掉前面，没有的。所以你只要把神的话前前后听清楚，你不要去解释它。我们太聪明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解释，所以许多都不是圣经的话，都不是神的话，是我们的话。但如果你仔细读下去的话，很清楚，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谁是爱神的人呢？就是按他旨意被人招的人。那弟兄姊妹，这里有人神把他叫过来，被招的人。神为什么把他招过来，把他叫过来呢？是根据他的旨意。所以神对每一个人有一个旨意，根据那个旨意，神把我们找来了。弟兄姊妹，现在明白？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要读下去的祈求，读下去，上下文你再读下去，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原文是磨成他儿子的形象，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你看，预先定下了，对不对？预先定下什么？预先定下做什么？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现在这个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些人怎么样呢？又招他们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因为神预定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神的旨意。那根据这个旨意，神就把我们叫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对照前面的话，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那么现在被招的是谁呢？是预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的人。所以神的旨意是什么？还有清楚弟兄姊妹，没有想象的空间。神的旨意是什么？要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非常非常的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在基督学校里面，虽然这句话是道明，是道明举信的，明明白白的讲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是什么。弟兄姊妹，我盼望这一次大家回去以后，你最少能背出来神的旨意，最少有5个。我们昨天晚上看了4个，今天还加上1个，这是5个都是神清清楚楚的。你不要告诉我怎么解释，或者这个解释那个解释，你读启示录可以解释不一样，还有读马太比喻可以很多不一样，但是讲到神的旨意，神没有给我们想象的空间，神用他自己的话解释他自己的话，再清楚不过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叫神的旨意呢？神的旨意乃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然后现在呢，他比在婴儿阶段就多得多了。现在圣灵启示给我们，我们怎么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既然神把我们叫来了，既然神把我们招来了，这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啊。那怎么做呢？所以三十节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他的来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在这里你怎么磨成神儿子的形状，怎么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呢？现在需要整本的罗马书解释给你听，从1章一直到8章。所以讲到称义，讲到得荣耀，你要回到前面1章一直到8章，你要把它重新再读过一遍，然后你才发现从1章到8章最前面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然后告诉我们因信成圣，最后告诉我们因信得荣耀。大家有注意，这是全部的经文。主的经文不光叫我们紧紧上天堂，主的救恩不只给我们一个对的地位，叫我们因信称义， 而且你还要我们因信成圣，而且叫我们因信得荣耀。什么叫因信得荣耀呢？因信得荣耀，根据这里的上下文，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什么时候在我们身上有基督的谦卑，有基督的温柔，有基督的忍耐，人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我们怎么可能蒙恩得救了以后就永远是婴孩的情形，我们怎么可能一直停留在那个初蒙恩的阶段呢？不能。你看见没有，神的目的是什么？要把我们从因信称义带到因信成圣，最后呢带到得，最后给我因信得到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原来是神的计划。那么讲到因信得到荣耀，事实上是什么？是指说得到儿子的名分。什么叫做儿子的名分呢？这是有背景的。儿子的名分在希腊原文是 the placing of the son， 就是把他放在儿子的地位上。这什么意思呢？原来在罗马的时候，一个农庄的主人，一个很富有的人，他为了要训练他的儿子，所以他把他儿子放在奴隶中间。为什么？因为你在罗马有很多的奴隶，而奴隶里面很多的哲学家，非常伟大的哲学家，所以那些奴隶呢根本就能够教导他的儿子，所以他就把他儿子就放在奴隶的中间。是儿子，是全业的主人，但是把他放在这个放在什么，放在这个奴隶的中间，和奴隶一同长大的。那么一直等到他成人了，他就要请所有的人来告诉他们说，现在我把我的儿子现在不再做奴隶了，你不再学习了，现在把他，因为他长大成熟了，现在把他放在儿子的位置上。那么不要忘记，他请所有的人来，而且宣告说，我所有的产业都是他的，我年纪慢慢的老迈，从此以后是他负责所有的事业。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一个长大成人的现在能管理全业，他能够做后嗣。所以这里讲的儿子的名分就讲的后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在这里原来神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期许，那个期许不光是仅仅得救，他乃是巴不得有一天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像儿子一样。现在成熟了，那么儿子的特点是什么呢？很明显，就是这个，如果我们读第八章就很清楚了。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句话是面对，是和前面相对的。前面的相对是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来去顺从肉体活着。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顺着肉体活着，那就证明我们停留在幼稚的阶段。什么叫幼稚呢？幼稚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过了孩童的年龄，但是我们还没有长大，这个叫幼稚。而那个显出来的光景就是属肉体的情形。但是现在如果我们长大了，那么怎么样呢？我们就能被神的灵引导。这些人都是神的儿子，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与神，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同他一同受苦，也必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的神所经营的是宇宙中间最大的家庭企业。你知道有很多的 company 是 Jack and Son。你看见不光 Jack 是很了不起，他的儿子也很了不起。如果 Jack 是医生的话，他儿子也像他一样医生。所以你看见，你找这个医生和这个医生是一样的，所以度假的时候你找哪一个都可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是神在宇宙中所要完成的工作。有一个家庭企业，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要与主一同做后嗣。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从前我们以为这个是神的旨意，那个是神的旨意，还有这个是神的旨意。但是你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圣经怎么说呢？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人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当我们做婴孩的时候，好像神的旨意很多。你看见吗？常常喜乐，这是一个旨意；然后不住祷告是一个旨意；然后圣洁守住自己身体神的旨意；然后我们相信神保守的时候，就是神的旨意。好像这里一个，那里一个，好像很多一样。等到现在你到了基督的学校，这里在原文这个旨意是单数的，而且是那个旨意，只一个。那么我们请问，这个旨意是什么旨意？这个旨意就是罗马书第八章那里所说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有今天我们的婚姻，所有我们今天的学业，所有我们所谓这个旨意和那个旨意，弟兄姊妹，都是和那个旨意连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吗？我们所以等到了十二，到了这个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和第一个阶段有一点不同。第一个阶段神的旨意是在直觉里面，是在灵里面感觉得到的，所以我们要常常顺服恩高的教训，这是特别在第一个阶段。到了第二个阶段，仍旧在灵里面感觉到神的旨意，不过现在我们知道神的旨意那个直觉就借着我们魂里面的心思把它翻译出来，但这个心思是更新的心思。所以你看，你奉献是第一，心思更新而变化是第二，然后才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所以明白神的旨意，现在不光是直觉的，像我们刚刚出生的时候一样，现在你看见和我们心思发生关系。所以因着更新的心思，当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你看见这里是一段一段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弄错了，神学有它的地位，圣经福音的真理有它的地位。原因就是，如果是更新的心思，我现在不是讲现代的神学，不是讲这个近代的神学，不是讲新派的神学，我不是讲自由派的神学，不是。我现在所说的乃是心思更新而变化，在更新而变化里面，你看见神的旨意，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终于明白了，原来我们的神有一个梦，他的梦要实现，就好像一个父亲一样，等到孩子真的到了少年的阶段的时候，慢慢就懂得父亲的心。所以如果父亲是医生的话，他知道他父亲希望他也能做医生，所以就把所以这个语因为这个缘故，他知道有一天所有父亲都是他的。现在他知道父亲有一天会老迈，那么谁来继承父亲呢？毫无疑问的，当他明白父亲的意思以后，你看见他的生活，他选的学校，他将来的志向，你知道完全是配合那个旨意的。我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以自己来做中心的，我们有没有想到神在我们上有个旨意？为着那个旨意，圣灵今天叹息；为着那个旨意，圣灵替圣徒祈求。结果万事互相效力，我什么意思？要叫我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一个难听的面，一个难听的声音，一个难看的面孔，能把我们带到主那里去，叫我们能够承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那当然了，这里有极消极的一面，慢慢你会发现，在你成长的过程里面，刚刚婴孩阶段是父的旨意。慢慢你长大，你发现你自己的，你发现你自己的存在，你发现你父的旨意有你自己的意思。所以到了罗马书第七章，你看见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知道在我里面，就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他说我觉得，他说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就是喜欢神的旨意，但是你看有另外一个东西在那冲突。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生命成长有障碍，神的旨意有障碍，那个障碍是什么？就是我。那个障碍是什么？就是肉体。你看见吗？神要做这件事，神要这样，我要那样，神要这个父亲要这样，我要那样。所以难怪现在这个东岸的人，东岸的人到了高中毕业都跑到西岸去，西岸的都跑到东岸来，原因在哪里呢？离开父亲越远越好，你看见吗？父亲希望你留在东岸，结果你跑到西岸去自由得多。但是因此呢，你看见第七罗马书就给我们看见，在这里保罗他经过一段冲突的时间，但是感谢主，这个就是所谓成长的痛苦。 到了有一天，你看，如果保罗真的爱他的神，他终于能够达到和谐。所以弟兄姊妹，是什么除去这些神旨意的障碍？是什么除去这个生长的障碍？我们生长的障碍就像那个裹脚布一样，本来这个脚是很美丽的，结果是用裹脚布把它包着包着就变成单纯经典。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若要自由发展，他这个生命一定要发展。所以解开裹脚布的那个动作，圣经称它做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十字架是专门除去我们生命成长障碍的。所以你读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重点给我们看见十字架。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罗马书给我们讲十字架和肉体，是肉体坏的一面。到加拉太书也给我们看见十字架与肉体，给我们看见肉体好的一面。然后到了哥林多前书，是十字架与肉体，给我们看见幼稚的一面，肉体幼稚的一面。到了哥林多后书，给我们看见真实的家。弟兄姊妹，感谢主，虽然哥林多后书没有真实的家这四个字，你用主的话给我们看见，那个就是十字架在保罗身上的工作。那个障碍不光除去他的肉体，也除去他的自己。什么时候我们自己被带到灵的地位，神的旨意就得到伸张。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些话的时候，很清楚我们长进为什么有这么多障碍呢？所以弟兄姊妹，主是救我们就到底的主，他既然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不是当我们得救以后仍旧留个烂摊子给我们，没有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连成长所有的障碍都是十字架为我们除去。你看十字架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十字架不光解决我们的罪，十字架还要解决我们肉体，解决世界，解决我们自己，把所有对于肉神的旨意、对于生长的障碍除去。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在基督教的，这就是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怎样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弟兄姊妹，什么叫奉献？很简单，奉献把你身体献上。在整个奉献的动作里面是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然后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叫做奉献。只有这样的人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只有这样的人，你看他心思要更新而变化，他的价值观不一样。然后一个他价值观不一样了，现在他的鳞片掉下来了，他们才看见原来神有一个旨意，神救我们不光仅仅救我们上天堂，神救我们有个这么荣耀的目的。感谢主，你看见这就是保罗怎么在第二个阶段把神的旨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的时间几乎没有了，但是我想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来看，就在第二个阶段里面，保罗自己怎么学习受引导，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因为十四节告诉我，八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儿子表示已经成熟长大了，只有真的长大的儿子才会受圣灵的引导。他是个寻求神旨意的人，他是为了明白神旨意的人。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很快的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第十节，你看保罗怎么寻求神的旨意，他在日常生活每一件事情都寻求神的旨意。你看第十节，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叫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原来保罗在以弗所，他有一天心理定义，原文是灵里定义，因为他常常活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所以你看他的灵那个器官非常的敏感，非常的敏锐。他说我要到罗马去看一看，他在灵里面定义，但是问题这是个什么旨意呢？所以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他在祷告之间常常的恳求。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真正寻求神旨意的人不被动，他灵里面定义， 要去罗马去看一看，但是呢他不放心，所以他摆在祷告里面常常恳求，他要明白，明白什么呢？或者照着神的旨意。这什么意思？这证明说保罗要肯定要确定的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是不是神的旨意要我到罗马去。我们再看十五章，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三十二节，你看三十节说你为我祈求神，祈求神什么呢？这是一共有三样，第三样就是三十二节，叫我遂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换句话说，他不光是希望去罗马，而且希望神的旨意，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他是欢欢喜喜的到罗马去。弟兄姊妹，你看清楚，这是保罗的心态，这是保罗的实战。这里你读保罗第二组书信，你就知道，当他经过他成长阶段、少年阶段，或者说因信成圣那个阶段，那么在那个时候，他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怎么寻求神的旨意的？你看见没有？很清楚，他要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他能够接受他的引导。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来看，神的确托付保罗一个很大的工作。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牌子上面有三个名字，三种文字，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拉丁文，还有一个希腊文。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拉丁文所代表的罗马政治军事世界，加上希腊文所代表的希腊的文化世界，再加上这个希伯来文所代表的希伯来宗教世界，联合起来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的主怎么说？我若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所以你主找到一个人，他是拥抱三个世界的人，借着他能把不光把福音送到希伯来的宗教世界，也带到了希腊的文化世界，也到了罗马和政治的世军和罗马和军事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怎么吸引万人来归向主呢？因为他拣选了个器皿。所以神借着亚纳尼亚告诉保罗说，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结果感谢主，你看见吗？后来保罗就为着主的缘故，就走遍了许多的地方，整个小亚细亚还有半个欧洲，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去。不要忘记，就在他这样做，就在特别是在少年的时候，我们看见就是结果累累的时候，我们要问他是怎么接受引导的，他怎么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的。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记得不错的话，你记不记得第一次环游步道的时候，他到了今天的土耳其的一部分，那么从基辅路往北走，到了土耳其南边，然后他绕了一小圈就回来了。那么这是第一次环游步道。那么等到第二次环游步道要出发的时候，他跟巴拿巴怎么说？他说，我们要去看望那些从前我们曾经看望过的教会。所以很明显的，那个时候保罗的计划只是去看望那些圣徒，那些教会，如此而已，没有更多的了。你看见吗？保罗没有一个很远程的蓝图，没有的。今天如果我们要出去布道的话，你不光有蓝图，有预算，有等等等等，非常的周密的。但是我们看神怎么借着保罗来完成神的旨意，叫神的心得到满足的。结果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的话，很清楚，你看见等到第二次他们去旅游以后，他果然访问了当时所经过的地方，都去过了，完了，那么下面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起初他的计划里面最多就是看完这些教会，完了就完了，那么下面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往前走，要往西南方，往这个以弗所方向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圣灵禁止他。然后呢他继续走，那么结果慢慢的往北走，往黑海方向走，比推尼方向走，结果圣灵说耶稣的名不许。弟兄姊妹，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大家只知道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像风一样，圣灵像火一样，非常戏剧化的。但是同样的一位圣灵，不光是打发彼得，不光打发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同时就怎么等到保罗要往以弗所或者往黑海方向， 圣灵禁止他，耶稣的灵不许。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他不能往以弗所去，他就顺服了。那么他有没有被动呢？没有被动。他是不是我什么就不动了？没有，他很自然的就沿着罗马大道再往西走，最后终于走到哪里？走到了特洛亚。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你不能够离开圣灵的引导。圣灵许多时候给我们的感觉是 no， 耶稣的灵不去，怎么 no 我不知道，但是你很清楚。怎么弄我不知道，但是所有经过人都知道耶稣的灵不许，不平安，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不能往，好像灵受捆绑不能往前去。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是神引导的一部分。但如果圣灵引导我们，他不可能只给我们个消极的 no， 如果你顺服的话，最后圣灵对这些 no 就解释了。所有不是圣灵解释的 no， 很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感觉。所有出乎圣灵的带领，你看见说最后一定有圣灵的解释的。所以你看见呢，你必须顺服那个 no。 许多时候我们就是不肯顺服那个 no， 所以我们根本看不见神的旨意。这是保罗所学的功课，你看见没有？在这个时候圣灵对他说 no， 他顺服了，结果他没有被动。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千万不要做个被动的人，你仍旧继续往前去，你仍旧就像普通一般的人一样，根据你的常识，你现在这是罗马大道往西走的，结果他继续往西走，那么一直走到了特洛亚，结果他看见了异象。这个午夜间有异象告诉他说，有一个马其顿人的呼召告诉他说，请你过来帮助我。那弟兄姊妹，这个异象是积极的。现在保罗明白了为什么不可以去以弗所，为什么不往黑海去？如果往黑海，福音已经到了苏联了。但是为什么圣灵没有这样做？因为有一个积极的原因。现在神说话说得很清楚，那个意象就告诉我们说，现在保罗很听清楚，很清楚那个话。那个话是什么？那个话就是告诉他，那个话就告诉他说，你们应该到马其顿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他应该就到马其顿去。那么如果这样，福音就第一次就登陆了欧洲。但圣经不光这么说，圣经说保罗看见了异象。但是我们是谁？是保罗的同工。他们后来才清楚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他们就去了。那不光如此，本来使徒是使徒行传没有讲我们，从特洛亚开始，圣经忽然间讲我们，为什么？因为证明在特洛亚，保罗第一次遇见路加。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一面是圣灵的引导，不光圣灵的引导，而且你在主面里有话了，不光主有话。你看见主就借着身体里面其他的肢体和你的同工在一起的，不光你明白，他们也很明白。但不光如此，神在环境上开路了。为什么？因为保罗遇见了路加。如果保罗这个白内障的人要真的要往欧洲去的话，你看见这个不知道要付出多少的体力。但是感谢主，当我们保罗他忘为了神的旨意忘记自己的时候，神记得保罗，所以神就为保罗安排了个最好的一生，从心里面来服侍保罗。你记不记得最后一次保罗被劫往罗马的时候，只有两个人可以随行的，而这两个人根据罗马的律法必须把自己变成奴隶才可以。路加是自由身，路加是个医生，他没有留作奴隶，但是为着保罗的缘故，他是两个奴隶其中的一个。所以就是你读后面的圣经，你才晓得说，原来路加是一路颠簸跟着保罗走那条最辛苦的水路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神的旨意吗？如果是神的旨意，你看很清楚，一面是圣灵的引导，一面你清楚神的话，从神的圣经里面，很神的话里面很清楚。但是不止如此，神如果这神的旨意， 他一定会借着其他基督身体的肢体来告诉你，你能够得着印证。不光如此，在环境上，弟兄姊妹，在这里，保罗终于遇见了路加。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不知不觉的，神果然完成他的旨意。但是更奇妙在这里，保罗不是要把福音送到世界各地吗？如果保罗是一个三个世界的人，他的福音一定要送到希腊世界的。结果他没有想到，到了特洛亚，特洛亚在历史上叫做亚历山大特洛亚，那是亚历山大的城。然后到了腓立比，腓立比是亚历山大的父亲，父亲有个金山。亚历山大所以创天下，不要忘记是用他父亲的金子打造出来，那个整个帝国这样打造出来的。所以到了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是亚历山大的弟子，妹子。所以你看他不知不觉的，保罗就到了希腊世界的心脏地带，希腊帝国的摇篮。我们知道说，这个希腊帝国的开始就是他的父亲亚历山大的父亲腓立比开始的，而罗马帝国的开始有一个决定性的战役也是在腓立比的。所以你看见不知不觉的，保罗被带到一个情景，被带到一个地方，被带到一种的情形。他并不是说我刻意的要征服这个世界，不是，他把福音送到那里，他没有想到因着顺服神旨意的缘故，结果不知不觉的他就深入了罗马，深入了希腊帝国的心脏地带，稀奇的很。那不止如此，有军事学家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人想把马其顿拿下来的话，三个地方要征服的，第一腓立比，第二帖撒罗尼迦，第三比利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到了帖撒罗，保罗到了腓立比，他没有说我要征服他，没有，他是被迫离开的。到哪里去？到帖撒罗尼迦去。到了帖撒罗尼迦又是被迫离开的。到哪里去？到比利亚去。所以保罗不知不觉的把福音就带到了马其顿，带到了希腊帝国的心脏地带。那不止如此，他当初祷告说希望能够到罗马去，而且希望欢欢喜喜的去。神听他祷告没有？神听他祷告了，但神也不听他的祷告，因为他果然到了罗马。没有听他祷告，他好像悠悠愁愁，就是带着锁链去的。但是神的旨意永远高过人的旨意。等待他在罗马监牢的时候，他一个链子和另外一个兵丁守在一起，在这个连在一起，他一定纳闷得很。你看看我来到这里，两手一点用处都没有，就好像一个人中风一样，好像一个人被监禁，他一定起头一定非常的纳闷。但是慢慢慢慢，他发现那个锁链的用处，他发现这个链子不光链住他，也链住对方。所以这个时候他忽然想起，如果他和对方传福音的话，对方跑也跑不掉，八个钟头就跑也跑不掉。你看见吗？我们从前年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若要传福音，最好开个理发店，理发理一半跟他传福音，他跑不掉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成功，保罗成功了。你看见他不知不觉被带到罗马，结果你看见每三个钟，每三一天三班，每八个钟头一轮一班，每个八个轮一班。你看见，然后八个钟来个新的兵丁，再来个新的兵丁。保罗那金口一开口，你看他被得救，不过逃也逃不掉。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一个的就把他们就得救了。这些人叫做御林全军，是皇家里面的卫队。等到他写腓立比书最后的时候，他说凯撒家里的人特特地地问你们，哎，凯撒家里是指着罗马帝国皇宫里面，凯撒家里这些人从哪里来的？就是他在被锁链链着的，他带着锁链，他没有想到一个一个的就被带到主的面前，结果福音果然是送到了罗马帝国，不光是罗马，而且是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看，表面上保罗是接受引导，他的确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不知不觉地成全了神所托付给他的，他完成了这个旨意，他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不是用枪，也不是用炮， 不是用预算，也不是用组织，不是用一个委员会。如果保罗今天应征的话，他是不及格的。你要问他，你带了多少钱？你有谁来照顾他？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安提阿的教会打发他出去的。结果我们到了后来才晓得，是神打发腓立比的教会来供应他的。按照道理来讲，安提阿教会应当供应他，但是他学了一个很深的功课。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是组织的话，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你看圣灵能做何等的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保罗怎样的学了这些的功课。从他的夏天到秋天，最后到冬天，然后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然后他说我交奠的时候到了。什么叫交奠？古时候这个献祭的时候，献牛献羊，最后一定要把酒倒在上面，葡萄酒倒在上面，就叫做酒祭。弟兄姊妹，保罗经过一生像葡萄一样，经过被压榨，那现在他到最后的时候，你看见他要在神面前有一个酒祭，所有的葡萄酒不是为他自己的，要倒在神面前，那个生命是倾倒的生命。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保罗因着明白神的旨意，最后他不知饮酒，只知清酒，不是估量生命，不是问你得着多少，乃是问你失去多少。我们的保罗弟兄为着主失去一切，结果为了主得着一切。这就是保罗的一生，这就是保罗在不同的阶段里面怎么明白神的旨意。